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有这个安静安全的地方来敬拜神。我们不需要听到警报倒数15秒，找个洞去藏起来。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呢，现在在这个世界有些地方不是理所当然的，不是理所当然的。刚刚我们唱的第二首诗歌《亲爱的主》呢，我们唱的时候到了最后一节的时候，就中文的音跟英文的有所差别。这首诗歌好像是一个小孩子跟他的父母表达这个意思，可是当然这个是个小孩子或者基督徒对他天上的主、天上的父神来表达。中文是说，求你侧耳听，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满足你心。好，这是一个小孩子向他的父亲表达这个心意。那英文呢是说， In what you hear, may it be a sweet, sweet song in your ears。就是有点点差别，就是希望我所说的、你所听到的是一个甜美的声音，甜美的声音。你可以表达出一个小孩子对他的这个父亲所表达的。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信息是讲到孩子，论到孩子。我们上次讲到论到婚姻，美满的婚姻就会应该要产生孩子。然后我们这个两次的信息主要都是讲到关系，关系。我们中国人是蛮喜欢讲关系的，走后门，拉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很大的关系，变成这个样子。可是我们所信的神，因为我们今天有慕道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我很快的介绍，我们所信的神是要跟你我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那个神不是说我的神，是他的神，神要成为我自己的神，那你也要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我们所传的信仰。圣经这本书是告诉我们神跟我们的关系，然后也要告诉我们我们跟人的关系。那在关系中呢，饶恕最重要，饶恕。我们最近这个礼拜就看到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当然巴勒斯坦的那些人只是他的别人的炮灰，是回教世界的炮灰，是伊朗的炮灰，就看到他们之间这个种族的仇恨呢，是累积了百年的，世世代代的，无法饶恕对方，一定要把对方从地球上消灭为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能饶恕的话呢，就无法建立任何的关系。所以从夫妻之间就要学习饶恕，才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婚姻。然后我们今天看到儿女，就父母跟儿女的这关系呢是如何的，圣经也清清楚楚的告诉了我们，如果夫妻二人能够成为一体的时候，在神的祝福底下建立的婚姻的话，他所产生的儿女应该是对父母来讲是最大的祝福，而不是咒诅。我这几天一直看那个，不论是发生在以色列，或者是现在发生在加萨走廊，你在以后的日子你会看到加萨走廊更是流离失所。我们看到那些孩子在难民营中，那些无辜的孩子，父母不见了，朋友也不见了，他没有地方可以住，饮食也没有，水也缺乏，更不要讲有玩具，更不要讲去上学，更不要讲去课外的活动，去游泳，去打球，都不要讲这些人。 我们就看到这个这些父母把儿女带到了这个世界，看到儿女流离失所，做父母的心中是多么的难过，多么的难过，可是却成为别人一个工具，一个工具，这个是非常凄惨的。又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神所要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借着这个饶恕，借着饶恕把仇恨给遗忘。那今天我们的经文就来到了这里，来到了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就是有一群的父母呢，就把这个孩子带到了耶稣的面前，希望耶稣能够按手在他的孩子的身上，为这个孩子的未来来祷告。那个时候他们还有机会来到耶稣的面前。事实上呢，告诉我们一个做父母的对这个孩子最大的祝福呢，就是在有生之年，在这个孩子还没有成长不听话叛逆之前呢，把这个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蒙神的祝福。这个是所有的父母给儿女最最大的福分。你给他家财万贯，富二代官二代富三代官三代呢，他总是会败坏的。他认为我理所当然的，父母的就是我的，还巴不得父母早点去死。这个在新闻反复出现，儿女把父母害死之类的，这个反复出现。所以呢，你父母给儿女不论有多少资产呢，他有用败光的那一天。可是当父母把儿女带到神面前，让他得着神的祝福的话，他的一生是在神的道路底下。这个是父母可以给儿女最大的祝福。在我们当中做父母的，有些你的孩子已经过了那个可塑期，我们很多父母非常挣扎，叫孩子来他都不愿意来，他已经，你已经过了那个窗户期。可是其他的可能还没有，还单身的，希望你记住这句话，有一天你如果成立家庭的时候，你给你的儿女最大的祝福，就是把他完完整整的带到神的面前，希望神可以给他祝福。那这一个呢，是今天这一段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可是呢，我也借着用几种角度来看这个孩子。孩子，我们中国人认为孩子是很，那个观念不一样哦。我们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呢，大人讲话呢，孩子就闭嘴。我们说孩子只有耳没有嘴，不能就是参与大人之间的说话。可是今天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即使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学生，跟了耶稣已经几年的时间的这些门徒呢，看到有人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呢，还要啰里啰嗦，要耶稣一个一个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这些人走开。所以同样的，在那个时候的人对孩子的观念呢，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在门徒的眼中呢，孩子是个阻碍，是个麻烦，太麻烦了。耶稣的时间多宝贵啊，多少人要听耶稣讲道，你插什么嘴啊，耽误时间。那在圣经中，只有四本福音书中，马太、马可、路加呢有记载了这个故事，所以我今天读经呢，就把马可福音也放在里面，做来彼此的对照来参考。然后在这三本福音书中所用的小孩子呢，这个字呢，在希腊文的当中呢，是指出生的一直到大概12岁的年龄层，就是说出生到12岁，这个是一个可塑期。老实说，这是个可塑期。然后同样的呢，在同一个故事中，在路加呢是描述是婴孩，就是他强调是个婴孩，是小 baby， 就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不论是从出生的婴儿在抱在怀里的，或者是到十二岁的，都在这个范围里面。并且在这段经文中，马太用的带着来见耶稣，带着，他用的语气呢，是一种不断的进行的一个动作，就是代表着父母不断的想要带着孩子来到耶稣面前，不是说一次就算了就作罢。他的心态是说，我巴不得我不断的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以今天我们的父母，就是我要不断的试着把孩子带到教会当中，不断的，不是就是偶尔性的，是不断的，不停止的。即使是在那个混乱的环境当中，一大堆人挤在那边，他也是想尽办法把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圣经呢，很奇妙的是选择旧约选择用了希伯来文，新约选择用了希腊文，而不是选择用了中文或者是英文。因为呢，它的很多的单字，像带着这个字呢，它不只是说我们带着便当带着圣经来教会，不是说所谓的这样子带着而已，它含有奉献的意思。所以在很多处的经文中呢，都是用同样一个字来表示带着奉献到神的面前。所以呢，这个父母很简单，我们读带着把孩子就提到，就是牵手带到耶稣面前，他背后的含义是说，我希望把这个孩子当做一个献物献给神，希望这孩子能够被神悦纳。心态是这个样子，不是我带着孩子去看一些有名的人，去参加音乐会参加，不是，而是我做父母的带孩子来到神的面前，是希望把孩子给奉献给神，这个心态含有奉献的意思。所以呢，这个情况之中，然后呢，门徒就说啊，太麻烦了，不要来。在马可福音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看到门徒这种行为就什么，就恼怒。恼怒呢，这个字在整本的新约中呢，只有一次用在耶稣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读圣经的人知道，耶稣是柔和谦卑的，他不轻易发怒。当我们有一些人读旧约的时候，发现啊，旧约的神一直在发脾气，要灭这个灭那个，啊，新约的神就好像圣诞的老公公都不发怒的。可是他们忽略了，耶稣也有发怒、恼怒的时候。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的恼怒呢，是因为这些人禁止小孩子来到他的面前，耶稣就不高兴了。可是这个恼怒呢，也同样被用来形容当时的祭司长跟文士。在马太福音的21章15-16节，我有放在程序单上，就是祭司长跟文士就看见耶稣行了很多的奇事，又看见什么小孩子在圣殿里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是哎呀，赞美神啊，何撒那，大卫的子孙耶稣来了。结果这些祭司长跟文士听到了就甚恼怒，就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他当然对他说是指耶稣，这些人所说的你听到了没有？耶稣说，哎，我当然听到了，因为经上说什么，你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你们难道没有念过旧约圣经所说的这句话吗？在这两处就是一个显明的对比。那些祭司长，当时的祭司长跟文士呢， 他们恼怒是嫉妒说，哇，这些小孩子赞美耶稣赞美神，他们心中酸溜溜的恼怒。可是反过来，耶稣的恼怒是因为这一群人把孩子禁止来到他的面前得着他的祝福，这是非常大的区别。所以我们论孩子的时候，门徒的眼中是怎么看？是个阻碍，是个麻烦。希望我们从门徒的缺点中、错误中，我们也要学习。那我们要学习什么？那耶稣的眼中是什么？孩子在耶稣的眼中是什么？这边告诉我们，是一个标准，是一个样本。在门徒的眼中，孩子是阻碍、麻烦，但是在耶稣的眼中，孩子是一个标准，是一个样本。耶稣想要把门徒还有众人的这个错误的世界观跟价值观呢，要矫正过来。对耶稣来讲，不论是年龄、老、少、性别、男、女、种族、中国人、非洲人、美国人、社会地位，你是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你有钱的，没有钱的，国籍，不论你是哪一国籍，双重国籍，什么国籍，不论是怎么样的人，在神的眼中都是有同样的价值。这个是我们世界的人所无法接受的。我们世界的人呢，都瞧不起这个人，瞧不起那个人，瞧不起他的肤色，瞧不起他的教育程度，瞧不起他的收入，瞧不起这个这个这个，种种原因来瞧不起。可是在耶稣这位伟大的神的眼中呢，每一个人都是他所造的。这就回到像中东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可是呢，巴勒斯坦人也是神所造的，虽然不是神的选民，也是神所造的。阿拉伯人也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也是，都是神所造的，在神眼中呢，都是一样的。可是只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它有一个特殊性，是远超过其他的民族。因为以色列的民族呢，要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标本，所以他们历经了屠杀，它是一个人类的一个标本，一个样本，是神的选民。那这个是，如果主许可的话，也许我们下个礼拜的信息会，我转一下话题会提一提，因为我们很多人最近在网络上呢，看到了很多可能是真的信息，有些是假消息啊。我希望呢，能够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这个冲突中，让我们以圣经的角度来看这种事情。然后这个是题外话。那我们中国人的就是把孩子呢当作养儿防老、传宗接代，这个观念呢，事实上跟圣经的观念不符合。圣经没有说养儿是为了防老或者是传宗接代，稍微有这个意思绝对不是。圣经最经典的，我就念一个诗篇，这诗篇127篇，没有在程序当中，诗篇127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是一首所谓的上行之诗，这么说：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的话，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的话，就保护城池的话，看守的人呢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你夜晚安歇就睡觉，你们吃劳碌辛苦得来的饭呢，本是枉然的，本来是就是浪费的、虚空的。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 重点是就是底下这几句，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儿女不是你的摇钱树，不是你的退休金哦，是神给你的产业，所怀的胎是神给你的赏赐。你少年时候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你剑带装满了充满的人是有福的，你在城门口与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所以我们要再一次的来看看，在神的眼中儿女是什么。儿女不是我们的摇钱树，不是我们的储蓄金，绝对不是。儿女是神给你的产业，你要好好的看顾保守，是神给你的赏赐，你要享受，你要享受。当儿女还在你身边的时候，你要享受他与你的关系，你与他的关系。可是在这里呢，又更深层的 一步，就是说在这里告诉我们，天国是属于什么人，是属于像这些小孩子的人。天国是属于像这些小孩子，这些谦卑的人。所以呢，耶稣说你们不要禁止他们，不要禁止他们来到我面前，就是不要禁止这些小孩子的人进到神的国度里。我们需要能够邀请人来到神的国度里，我们不要禁止，因为天国是属于这样子的人，只有这样子的人可以承受神的国，可以接受神的国。所以耶稣说你不要禁止，你要接待他。马太福音十章这么说，人如果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位差我来的。人如果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要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如果是义人，是个公义的人，接待那个义人的话，必要得义人所得的赏赐。当然在这一段的经文中，只是说不要禁止这些小孩子，因为天国是这样子的人。因为马可福音是说，凡是要承受神的国的人，如果不像小孩子的话，绝对不能进去。所以我们就不知就可以来想想，在神的眼中，耶稣的眼中，小孩子是我们进神的国的一个样本，是一个标准。那我们就想想，小孩子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们要学习的。首先，小孩子呢是比较单纯的，小孩子比较简单，他的心思不复杂，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有时候口无遮拦。小孩子就是这个样子，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这个小孩子的特色。圣经呢，把简单或者是单纯呢，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单纯，很蠢的意思，绝对不是。小孩子是很单纯，在没有受到不好的影响之前呢，小孩子比大人心思简单一点。那这个单纯或简单，在旧约的希伯来文中呢，它是代表什么？是一场敞开的门，敞开的门。所以单纯的人呢，他的心思意念就像一个敞开的门，什么都可以接受，一切东西都可以进去。所以就是这样子，也是非常的危险，很危险。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呢，要小心谨慎。现在呢，社交媒体很复杂，小孩子不小心点了一个东西，哇，那单纯的人一开场的门什么都进去了，很危险，因为他是单纯的人。那想想呢，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你要进入神的国，圣经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我们就简简单单的就接受， 当然呢，之后呢，你又要有所过滤。可是你至少很简单的，有问题就问，为什么这个样子，为什么那个样子，就像小孩子一样，会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可是他提问题不是带有很复杂的这种背景，就声东击西，问你这个意思是那个的意思，他就直截了当的说，神为什么要造人，神怎么造人，就类似很直截了当的，在我们要进神的国的人就应该很简简单单单纯。那小孩子还有一个特色是他缺乏能力，因为他没有办法自己喂奶，他没有办法自己上厕所，没有办法自己，他缺乏能力，他需要别人的帮助，他是完全的信靠跟顺服。在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就是这么说，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复杂的教会，保罗说呢，那些哥林多教会的人在一个复杂的大都会中，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可是那一群信主的人是一群少数的，可这群信主的人比较这个大都会，像纽约、上海、北京或者是伦敦大都会的呢，保罗就对他们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呢，按着肉体呢，按着你们的肉身来说，有智慧的人是不多啊，没有 PhD 啊，受过教育的不多，有能力的也是不多啊，有尊贵有社会地位的也是不多，可是神却要拣选世上最笨的愚拙的，要叫那个自以为有聪明的人呢羞愧，要拣选世界上那些最软弱的人呢，叫那些自以为强壮的人羞愧，神也要拣选世界上是卑贱的没有地位的人呢，被人厌恶的，还有那些没有的，要废弃那个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呢，在神面前一个都不能自夸。因此神的国不是属于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我把神都想透了，从头到尾我都想透了，等到你想透神的时候呢，你就是神了，因为神都被你想透了嘛。那那些有能力的人定胜天，我要打垮这个创造天地的神，我用什么飞弹什么把神给毁灭掉，我有能力的，等到你达到那一天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成为神了。那些强壮的，那些尊贵的，有影响力的，神的国却是给那些像婴孩一样不被人注意的，微不足道的，人为认为是愚拙的，是软弱的，是卑贱的，是一无所有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种人才能够进神的国，他不靠自己的力量，不靠自己的财富，不靠自己的聪明，这一种人才适合，才配进神的国，这是圣经反复告诉我们的。所以小孩子不仅是单纯，他缺乏一些的能力，他是谦卑的，所以要进神的国的人，要能够接受神的救恩的人，必须你是很简简单单，有问题就问，问得直接了当，然后你是不靠自己的能力。那最后一点就是可教性，就是 teachable， 英文叫 teachable。 小孩子的心思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可以吸收任何环境的影响。所以有人说透最近的一些话，什么洗脑啊，小孩子洗脑是最容易的，因为他的脑就像海绵一样，你灌什么进去他都吸收起来，可教性。因此我们做父母的在这方面呢要很小心，因为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要教养儿女，使他走当行的道，他到老也不会偏离，这是我们做父母的一个责任。因为知道小孩子是可教性，他 他在成长的从婴儿到十二岁这个期间呢是可塑性，你一旦离开了这段时间的话，他已经固定了很多了，你要再把它塑造，你必须要把它再打破，那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我们这在有一个美国的朋友叫英文叫 Mark 的，那我们在外面世界认识了很多年很多年，然后呢他跟他的太太，他太太几年前去世，现在可能又要有另外一个妻子，就然后他跟他的去世的太太没有孩子，可是他们很多年前就领养了一个孩子，那那孩子呢可能就是说前以前的父母用毒啊或用什么之类有一些的后遗症，是 bipolar 或种种的后遗症。那我们认识这些年呢，这个孩子已经差不多二十出头了，我们认识了将近七八年，所以说从十几岁反复出现了好多的问题，就是监狱进进出出啦，那些东西哈，进进出出。然后呢，他们现在也是很难过，就是二十多岁的孩子无所事事，啊，女朋友这样来来去去，现在的女朋友又怀孕生了一个孩子啊。我们常常说叫做美国叫 baby raise baby。小孩子生小孩子啊，自己都还没有成熟，就是没有一切的基础，男女之间又生了一个 baby with baby， 他自己他很困难，看到这个领养的儿子进进出出这些问题，哦，无所事事，生前就是身手足的，不知道怎么办啊。那现在又处理到孙子了哈，就小孩子生小孩子，这个你如果反复新闻，你这个是层出不穷，每天每时刻都在发生的事情。可是当时在发生在你朋友的身边的时候，那个冲击感更大。我们跟他吃饭的时候就提到，这时间你一过了，可塑性过了。他到老，他没有到老都早就偏离了，然后他又产生下一代，他也没有办法把下一代的孩子，然后他是有家暴的倾向呢，所以现在是被不准接近他的孩子，这种情况。那我们在外面世界也碰到一个长得很俊秀的一个白人的孩子，我有时候会跟他打球，他 几年前也跟我说他也 baby raise baby， 然后呢他的孩子的妈妈呢搬到了 Philadelphia， 那他在这边呢也是有工就打，没工就是赖在无所事事，年纪轻轻长得很俊秀的，一生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他说他很想念他的孩子，他必须从这边坐灰狗巴士一路的去看他的孩子，那有的时候忽然之间又不见了，不晓得跑去哪里。几个礼拜前我又碰到他，我说：“哎，你最近怎么样？”他说：“我就搬到什么 Wilmington 去了，还在那边工作，在跳来跳去，变成这个情况。一个人的一生就是这个样子，一个人一生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要了解。”儿女是耶和华给你的产业，神给你，比如说你一个房子是你的产业，你会不会把房子烧掉？你会不会动不动把窗户打破？你不会嘛？你不会的，除非你脑子出现了问题。可是神把儿女当给你当做产业的时候，你就要什么？你就好好的保护这产业，不是因为我以后老了他来养我。不是因为那个是副作用，当他被你塑造带到神面前健健康康的成长成熟了，他自然有孝心会来照顾你，否则可是你不是你的动机啊。 所以在耶稣的眼中呢，小孩子是一个标准，我们进天国的标准，给我们做一个样板。你每天看看着你孩子长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在挣扎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我们信主的过程中也是同样的挣扎，我们信主之后也在挣扎，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平铺直叙的一路到底的，每天都在。这个世界是与神为敌的世界，邪恶的势力虎视眈眈的。说我为什么说以色列是很特殊的，以色列仇视以色列的国家永远是属于撒旦的，这是毫无质疑的，毫无质疑的。所以想想看，在这个和平的过程中呢，以色列一个不舒服，什么事情就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所以以色列是神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样板，邪恶的势力一定要拼吞以色列，从埃及的法老到希特勒，到一大堆，到今天的哈马斯，都是要消灭这个，因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他们要借着消灭以色列来消灭这位神。当然不可能消灭神，所以他们以为可以。所以神在告诉我们种种的这些都是样本。所以当你回去看到你孩子的时候，抱着你孩子的时候，你要知道神要借着你的孩子来告诉你一些事情。进天国的人必须像小孩子一样，必须像小孩子一样，你很单纯的，你不靠自己的力量，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进神国的，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然后你有没有可交性、可塑性？然后最后呢，在耶稣的爱里，不仅在门徒的眼中呢，小孩子太麻烦，可是不只是这样子。然后在耶稣的眼中呢，这是一个样本。可是在耶稣的爱里，爱里才能够得着自由。这个世界的爱呢，都是肉体的爱，情欲的爱，对方要回应我，不然我就目标转到下一个目标，一个目标一个去追逐。可是在神的眼中的爱是舍己的爱，耶稣爱你我到一个地步呢，他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因为爱呢为对方牺牲？有多少人？所以我们对儿女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爱我们的儿女呢，愿意为他摆上，毫无条件的、毫无回报的为他摆上，不是一个交易。我今天供你读书，爱你，你明天要回应我，不是个交易。所以耶稣就给他们安守了，为他们祷告。耶稣有没有说我给你安守，你奉献一些什么东西，给我一些什么东西？没有。耶稣把他们安守之后，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之后呢，他转头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因为他的爱是毫无条件的付出，没有回报的。这个世界上只有圣经的所讲的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所以他为你我走向十字架的道路，毫无条件的为你我牺牲了他的生命。所以在这里呢，耶稣就按手祷告，摸了他们，很亲切的就摸了他们。所以呢，耶稣他不是坐而言，他是起而行。他不是说了一大堆的道理就算了，他亲自的把那些孩子抱在他的怀里，一个一个为他按手祷告。因为每一个孩子 在耶稣的眼中都是宝贵的。耶稣抱着孩子为他们祝福，给他们安守，这种祝福呢是非常热切反复的祝福。每每呢看到这些日子呢，我们会发现呢，在美国也是，就说情况比较不一样。在美国你发现有一些去学校枪杀小孩子的事情，你看到那些小孩子枪声一响，第一个动作就是找地方去钻。美国这么富裕强大的国家也是这样子发生，去看个电影也被人家打，去个什么地方都被人家打。你去看到这些弱小的人，像小孩子的这种情况，我们世人呢不把小孩子当作太严肃的事情，可是神却不是这样子。神把小孩子看为宝贵，小孩子不是你我的筹码，不是你我的挡箭牌，不是你我讨价还价的工具，绝对不是。小孩子是神给所有的父母的产业，希望我们那个做父母的回去好好的思想，你跟你的孩子呢的时间就是这么有限。现在我们两个女儿都不在身边，那有的时候呢就想想，可能以前陪他们的时间可能还是不够多，不够多，已经很多了，可是可能永远是不够多。可是你要把时间的扭再倒转呢，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时间是永远往前的，所以即使你那个孩子多大，在父母的眼中都是孩子，都是孩子。所以你要珍惜，珍惜，最重要的把小孩子简简单单、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蒙神的祝福。因为这一种是你给孩子最大的福分，比家财万贯还要多。你可以看到太多那个例子。所以呢，求神帮助你跟我，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个世界上呢这些流离失所的小孩子，在神眼中这么宝贵，在人的眼中呢却这么的不堪啊！小孩子成为所有灾祸的首先的牺牲品，你看到了，真的是很可怜啊，无依无靠的流离失所，到处都有，不管是乌克兰，不管是以色列，不管是加沙，可能是非洲，你只要愿意去看的话，你看到小孩子。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呢，一定要给自己一个责任，你要有个责任，小孩子太重要。如果你没有办法的话，你要考虑呢，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你是不是要有独生的恩赐？因为你如果无法做到，婚姻对你来讲可能不是一个选项，不是一个选项。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这个世界上这么多悲惨的事情，不论是在非洲多年来这些小孩子被人家拉去当做军人的，我们看到在南美洲这些家庭带着孩子爬山涉水的，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美国的边界的，我们现在看到以色列的这些的婴孩都不被放过，都被屠杀。我们也看到现在加萨呢一样被变为人肉的盾牌，在炮火的底下也失去了生命的。我们知道在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任何的情况，都是神你所造的，都是按着你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不分任何的情况， 可是我们人都会觉得很无奈伤心，可是我们相信你这位完美的神，你是爱的神，你的心也是伤痛的。可是求主你让我们自己来醒悟，虽然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影响世界的局势，可是至少让我们在我们的家里，我们可以办好我们的角色，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社区中，也能够为那些弱小的来发声，成为他们的声音，成为他们的帮助。我们求主你也让我们个人问问我们自己，我们与你的关系如何，我们是否真正的认识到你这位伟大的神，我们是否有一个可以受教的心，我们是否对神你是单单纯纯的，没有带有任何的利益交易的这种的心思意念，我们是否能够毫完全的依靠神你的力量，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主啊，我们就是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你来怜悯我们，用你的爱来医治这个世界，医治这块地。我们求主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